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号前往广东潮州视察海军陆战队的时候强调，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是一支不怕苦不怕死的两栖精锐作战部队，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三方面肩负重要职责。习近平并指示海陆官兵们要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备战打仗上面。习近平发表这番谈话的同时，解放军正在距离金门只有大约71公里的古雷半岛东侧海域进行实弹军演，加上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同一天视察防空连与雷达站，美军的导弹驱逐舰贝瑞号也在14号穿越台湾海峡，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台海情势的高度关注。而美国五角大楼的向国会提交的202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当中，也特别揭露了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部队。那么究竟习近平南巡视察海军陆战队对外释放什么讯号？美中两强的海军力量对比究竟如何？台海情势在美国大选之前又是否有可能再度成为区域热点呢？今晚的焦点对话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兰德公司国防问题的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先生。何天木先生，欢迎您。
谢谢你邀请我。
好的，另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何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这个何天木先生，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解放军在2017年组建的这支海军陆战队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这一次习近平要在南巡的时候特别去视察海军陆战队呢？
好，我们必须记住，2017年对解放军海军陆战队意味着什么？那一年解放军海军陆战队从2个旅扩大到7个旅，这表明海军陆战队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重要？海军陆战队可以参加入侵台湾的作战是对的，但是台湾的战斗任务却是属于陆军队。为此，陆军有几个两栖师，海军陆战队的重要任务是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扩大后的海军陆战队确实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宪政。这跟习近平的南巡有什么关系呢？习近平访问潮州的主要主体是坚持改革开放，因此对海军陆战队的访问有助于加强自己信息。
好的，那么我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当然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这个南巡还有视察海军陆战队就在这个五中全会即将登场之前哦，所以他在视察这个海军陆战队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党对军的绝对领导，这个要从严治军从严治党，而且要保持这个部队的这个绝对忠诚。另外他也强调这个海军陆战队一定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备战打仗上面。您认为习近平这次视察海军陆战队他对内和对外要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呢？
习近平讲说什么从严治军从严治党，用党领导军队，这是他们一贯讲的话，是老三篇，动不动就说听党指挥听习主席指挥，在强调中共的这支军队解放军或者海军陆战队都是党卫军，他们跟人民无关跟国家无关，所以他们承担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另外习近平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向党内喊话，因为即将召开五中全会，习近平他有一个盘算，他想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他向党内高层的同僚表示把台湾落下是他的一个借口，是他长期执政的一个借口。因此呢就是用他个人的私利来代替全党的意志，也就是一己之私代替这个党。同样中国的事情就是一党之私代替这个国家，一个党的私利代替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和人民毫无关系。当习近平在讲这些军队要把 这把全部心思放在备战打仗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成习近平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头目，军国主义的分子，因为他在视察这个军队，海军陆战队是进攻性的，而蔡英文同一天视察了洛杉矶雷达站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未来的台海战争，中共是侵略军，而台湾是反侵略。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习近平提到第一次提到海外利益，他提到国家主权是以前提过，海洋利益提过，他还提到中共的海外利益，海外利益是第一次，就说明他搞了一带一路之后，要配合一带一路向全球扩张他的军事化。所以这些说法都显示了习近平个人为了个人的权利不惜向外侵略，向外扩张，把中国和台湾都拖入一个危险的境地。
不晓得这个何天木先生你怎么看陈破空先生讲这个有关于这个海外力的部分，也是显示了这个中国海军力量向外扩张的这种特性啊。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刚好这个习近平去视察海军陆战队的这天13号也是美国海军建军的245周年，所以今天就很刚好我们可以请这个何天木先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美中两国海军力量的一个对比啊。因为我们才刚读到日前这个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这个2020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揭露了这个现在中国的海军力量可以说是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不晓得您怎么分析啊？因为不管是从这个舰艇的数量，还有这个航母以及前进的作战力量来对比的话，究竟美中两国的海军力量谁是比较强呢？您的分析。
好，这两国的海军是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海军众多而且现代化是对的，但主要航行在中国附近，当然解放军海军正在远离中国航行，例如自2008年以来，解放军海军确实在亚丁湾附近进行了巡逻，但是美国海军多年来一直在全球运营主要战斗部队。美国海军的舰船虽然比解放军海军比较少，但总体而言，美国海军的战斗能力比中国海军更大。
那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了，这个如果从数量来看的话，中国在过去10年内建造了超过100艘的这个军舰，如果根据我刚刚说的这个五角大楼的2020中国军力报告来讲的话呢，现在中国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是达到了350艘的舰艇，其中有130多艘是大型的水面战斗舰艇。那么相较之下，美国到今年年初呢，它拥有的这个海军舰艇的数量是293艘。但是也不能光从这个数量来看，因为如果从作战能力来看的话，像是大家都说这中国的航母辽宁号，有传闻说其实根本就是真的要作战起来是不堪一击的。您认为现在中国的海军力量真的是全球第一吗？
中国的海军数量是全球第一，但是质量恐怕连全球前五名都赶不到。这个海军的数量，前几年中共的党媒党报吹嘘自己说想建造军舰潜艇像下饺子一样的下水，就是利用当时奥巴马执政时期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真空，中共在亚洲地区疯狂的扩军，穷兵黩武，这就是他海军现在数量上是全世界第一，达到了350艘。但是从质量上来讲，当然它远差于美国。比如说航空母舰，中国有两艘航空母舰，一个叫辽宁号，一个叫山东号，都是山寨版，都是二手货，都根本没有多少作战能力。它的航行速度、它的排水吨位，还有它的那个就是转身的能力等等应变能力，都远不如美国的航空母舰。而美国的航空母舰有20艘，其中有10艘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还有一艘非常超级的航空母舰叫福特级，也是核动力的最新的航空母舰。所以仅仅是将来的海上作战不是一个靠数量，而是靠质量。事实上中国的海军不管它的是航空母舰还是其他军舰，还是说海军陆战队抄袭美国，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个提法，中国的军种以前没有，就是2017年之后才逐渐有了，就是抄袭美国，美国有海军陆战队，中国就抄袭了这个想法说法，目的是为了侵略台湾。另外中共把7大军区改为5大战区，也是抄袭美国战区思想，所以他对美国是一个抄袭、盗版、剽窃，就跟知识产权一样。说这样的一个山寨的军队在美国是师傅，他是徒弟，说徒弟打师傅没有优势。另外我们要回忆一下，100多年前 当时的满清政府跟日本交战，当时满清政府的海军叫北洋水师，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当时日本的海军是比他弱小，联合舰队。国际上当时分析说，如果是中国跟日本决战，就是满清的北洋水师和日本的联合舰队决战的话，日本肯定是输。但是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大获全胜，而满清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当时就总结一个结论说，不在于船坚炮利，也不在于数量多少，而在于民心，在于士气。当时的满清军队一打就跑，贪生怕死，但是日本人却骁勇善战。所以今天如果是美国跟中国作战的话，我相信解放军他的海军，他的海军陆战队会重复百年前满清北洋水师的结局。
何天木先生，你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刚刚陈破空先生说的这个中国解放军的这个所谓海军陆战队是抄袭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种概念，还有真的打起仗来的话，这个两边航母的力量完全不能够对比，您同意陈破空先生的说法吗？
对，我同意他所说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不仅比他中国的更大，而且他们有很多的战斗经验。所以解放军的海军跟美国是真的是不同，有很大的差别。
那另外我也想请教何天木先生的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13号在视察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整个这个相关区域的军演，美中两军的较量还是在持续的升温了。第一个先讲这个解放军在这个13号到17号在这个古雷半岛的东侧海域进行实弹军演，你怎么看这古雷半岛东侧海域的这个实弹军演呢？
中国军方对台湾当然进行了很多很多次军事演习，这个演习的目的是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对台湾执行战斗任务。演习还向台湾和美国发出了政治信号，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加强与台湾关系的政策，也反对美国向台湾出手武器。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个向公众传达的信息，信息是中共将继续努力与台湾统一。另一个信息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好的，当然除了这个解放军在这个古雷半岛东侧海域的这个实弹军演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在视察这个海军陆战队之后呢，这个美军的动作也很多，当然包括12号开始美军跟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原本就在进行联合的演习了。那么看到14号呢，美军的这个神盾级的导弹驱逐舰贝瑞号也再次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么最新的发展呢，想请何天木先生也为我们分析一下。
好，经过台湾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船发出一个重要信号，这个是表明美国决心确保稳定，美国还要表明他跟他的盟友会组织中国进攻别的国家，连只包括台湾。
好的，那么接下来也要请这个陈破空先生帮我们综合分析一下最近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些两军对垒和这个较量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当然提到这两岸领导人在同一天去视察，一个是视察海军陆战队，一个是视察这个防空连跟雷达站。那与此同时，刚才我提到了有这个解放军在古雷半岛的军演，有这个美日的在南海的这个联合军演，还有这个贝瑞号的通过台湾海峡。不晓得陈破空先生您是怎么观察的呢？
对，这些一切的形式都显示了中国、台湾、美国三方的演绎在愈演愈烈。当然中国就是共产中国，它是挑衅方，因为按照古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台海是和平的，南海是和平的，亚太地区都是和平的，但是中共却有他的企图，而习近平有他的私利，他想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他要挑起南海冲突，他要挑起台海冲突，要拿下台湾，他还要挑起中国跟印度的冲突，试图要重复毛泽东1962年跟印度的战争，来赢取他在党内的军权或者是地位。所以习近平一个人的私利制造了这么多的事情，带来了战争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管是美国加强跟台湾的军事关系，跟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从防御性到进攻性，都是中共造成的，都是中共行动在先，美国和台湾行动在后。就像这个中共习近平去视察海军陆战队，蔡英文去视察防空连一样，那么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另外，最近今年以来，实际上美国军舰和军机表现了更多在台海和南海的存在。那么这两天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主持人提到神盾级的美国军舰再一次经过台湾海峡，是今年第十次宣示了对国际法、对航行自由、对台海和平的维护。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中共方面在炒作，是10月12号前两天，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本来进入了太平洋，但是突然挑头返回南海，中共的报纸说极不寻常，说美国的战略意图不可琢磨，那就是说在南海或者台海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个擦枪走火引发战争。但不管是怎么样，引发战争的源头一定在中国，一定在中共解放军那边。
那么何天木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现在在这个台湾海峡这边还有这个南中国海其实都非常的紧张，就您这个整体的分析的话，您觉得现在这个区域热点上面是台海更紧张一些，还是说南中国海也有可能会爆发军事的热战？您的分析？
我以为台湾海峡现在是比南海紧张一点，因为台湾人他们还是阻止习近平的中国同意中国1992 consensus 的这个政策。而且中国和美国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也包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美国要给台湾更多的武器，所以有好多原因让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更紧张。
我稍后再请教陈破空先生有关于这个习近平收复台湾的决心跟这个解放军攻台能力的部分。不过因为既然何天木先生您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想请您，因为您也是这个军事方面这个武器方面的专家，跟我们来一一解析这一次据说这个美国准备要对台湾出售的这个7项啊非常先进的这些武器，包括了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道有这个死神无人机，还有这个鱼叉暗制防空，究竟这些武器是属于防御性的还是说攻击性的？那它针对的是解放军登陆作战攻打台湾的能力吗？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对，我同意特朗普政府提出收给台湾的武器，包括这个 MQ-9 Reaper 和空对地导弹和其他武器，它的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他们旨在继承中国建制，并瞄准登陆台湾海岸的部队。这些武器可以帮助台湾阻止中国开始入侵。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当然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军力量的扩张啊，现在这个两岸的军力失衡已经是越来越严重。那么现在台湾呢，这个当然美国已经对台湾出售很多的武器，但是北京武统台湾的声音是从来没有停过。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虽然说这个解放军真的要用这个登陆作战来攻打台湾的话，困难度其实是蛮高的，但是我们也听到美国专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即便是解放军自估就是说这个胜算不高，但是为了这个习近平他终身执政的这个打算，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还会选择这个铤而走险呢。不晓得您怎么评估现在习近平他收复台湾的决心还有解放军真正的攻台力量呢？
这个习近平这种为了自己长期执政终身执政，实际上是一个在病理学上有一点精神病态，有点像强迫症，就是知不可为而为之，非要干一件事情，非要跟人类文明对着干，非要跟21世纪的方向对着干。因此他为了他的长期执政终身执政去对台湾动武，极有可能导致这个区域大乱、世界大乱，让他自己和共产中国也有可能因此而覆灭。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 台湾不管是自己生产的导弹还是美国提供给台湾的武器，现在都逐渐从防疫型转向进攻型。因为中共疯狂的发展军力，尤其是海军空军之后，给台湾形成了不对称的战力。那么美国方面包括Timothy 所在的兰德公司都给台湾建议要有一个不对称的战略，其中一个战略就是建立一个刺猬之岛，就像以色列那样用各种各样的导弹来保卫自己。那么台湾现在它自制的导弹就包括像雄风系列、云峰系列、还有天宫系列等等，有中程的、短程的，还有这个长程的直攻可以目标打到北京和上海的这种导弹。另外它进口的，从美国进口的导弹还包括爱国者导弹，也包括新型的这些刚才提到的美国最新的一波军售，那个空对地导弹是远程空对地导弹，而无人机也具有进攻能力，可以定点清除。也就是说，如果说中共解放军去攻打台湾的话，台湾不会把战场局限于台湾，台湾一定会把战场拉到中国大陆，就这场战争不会在台湾岛上进行，也不会在台湾海峡进行，而且将会扯到中国大陆全面展开。这是台湾作为一个小岛必须有的战略，它像以色列一样建立一个刺猬之岛，就密集的导弹来防卫，但是它的很多导弹和武器可以直攻中共的中枢神经，但是它的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目标，还有中共领导人长生的掩体，包括秦岭的地下工事，都应该在台湾的导弹覆盖之中，而无人机更具有这种攻击能力。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如果要惹这个事情的话，他不见得有多少的胜算，况且美军不会袖手旁观，就单独对付台湾他就很困难，那么战场拉到中国之后，有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的覆灭。
嗯，那么何天木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这个陈破空先生提到了所谓的不对称的战力，还有这个刺猬战术，其实都是最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因为蔡英文总统他在这个双十演说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个不对称战力，而最近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也特别讲了说要把台湾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刺猬，因为通常狮子是不喜欢吃刺猬的。您认为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七项美国要出售给台湾的武器，真的能让台湾变成一个刺猬吗？
对，我同意陈先生的分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评论也是正确的，台湾可以提高对中国入侵的威慑力，它可以布置各种可以击败中国入侵的相对而且比较廉价的武器，例如反舰导弹、海雷和反空导弹。不论你把这个战略叫自卫还是叫为这个 A2AD 放进入拒绝区域的战略，我以为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嗯哼，好的，我们谈到这个台湾这个防御的战略，当然除了买更先进的武器，还有这个全民国防的这个作战的决心之外呢，要看整个区域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个部分我就要请教陈破空先生了。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别去走访这个亚洲四国，就在这个倡议所谓要组建所谓的印太小北约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个美日印澳当中还没有加入所谓的台湾这样的一个准盟友，但是如果这个台湾能够以某种形式有意的参与到这个新的就所谓小北约当中的话，是不是更能够增加它防御中共来犯的一个能力呢？您的看法？
我相信台湾实际上已经成了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因为印太战略表面上是四个比较大的国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其实很多东南亚国家还包括新西兰还包括台湾、韩国都在这条战线上，所以台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个怕刺激中共，或者说问题比较敏感，可能不会四国联盟不会明确提出来，但是显然这个印太联盟它的战线，它拉的这个战线的长度不仅仅是在东海也覆盖台海，也覆盖南海，也覆盖印度洋，甚至到了澳大利亚这一方面的亚太这些的海域。所以这个印太联盟台湾是其中之一。我要提到的是台湾跟以色列的对比，那么以色列以前人口300多万，现在500多万，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是以色列的4到5倍。那以色列就是有个刺猬战略，台湾现在有个刺猬战略，那么对以色列有利的一面，它是一个陆地国家，但是不利的一面，以色列周边全部是敌对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团团包围，但是以色列缺一个小国 8次中东战争或者更多的中东战争，每战每胜都打败了入侵。那么同样在台湾来说，它的有利和不利看上去周围是海洋，它是一个岛国，似乎不利，但是以色列不能用的海军，台湾却可以用到海军。以色列只有陆军和空军是强项，但是台湾陆海空都可以用到它的战力。另外以色列周边都是敌国，但是台湾周边除了中国之外都是友好的国家，所以只有中国，只有大陆共产中国是台湾的敌人，但是其他周边的国家几乎对台湾都是同情的支持的，没有任何周边的国家对台湾构成威胁。不仅是如果台海大战打起来，我想不仅是美国会保卫台湾，就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甚至法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都不会袖手旁观。前不久加拿大的海军军舰也经过了台湾海峡，而且法国德国的军舰也先后经过南海或者台湾海峡。这些都显示整个民主阵营是一个价值同盟，所以中共要去冒犯台湾的话，比阿拉伯国家冒犯以色列还要难。
接下来我想请教何建木先生的是有关于把这个整个我们现在刚刚谈到这个局势跟现在大家最关注的美国总统大选联系起来请教您。您在华盛顿特区一定也感受到现在这个选举气氛的紧张，大家都说有十月惊奇嘛。您分析在这个10月3号投票之前，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前，在台海这边您预计还会出现一些戏剧化的让大家紧张的一个情况发生吗？
好，我认为在美国大选之前，台湾海峡战争不会爆发，原因是如果拜登获胜，这是民主党派的候选人，如果他获胜，中国应该希望恢复美中关系的稳定。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进攻，这是一个不可能性的发展，所以他们不要这个发展。反而如果是特朗普候选人获胜，中国也不要看美中关系变得更坏，因为现在这个紧张的关系已经是世界都很担心。所以战争升级，而且我也得说战争升级的风险对各方也都太危险。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中国、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战争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的评估又是什么呢？
现在在中国那边有一个传说，就是美国大选日11月3号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他们认为可能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会出现纷争争议，这次争议有可能比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那次总统大选还要大。比如说川普阵营可能认为民主党有坐票、邮政投票、有做手脚，或者民主党那边也不轻易的认输，那么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可能会在美国发生有关选举的宪政问题。那么中国那边认为这是一个攻打台湾的机会，就是美国处于一个权力真空，说两党都互不承认，和政权呢又忙于内部的巩固，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中共认为是突袭台湾、攻打台湾的机会，让美国猝不及防啊，防范不过来。但是我认为中共如果这样打算的话，恐怕是会打错算盘，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新旧总统还没有交接的情况下，那执政的还是特朗普政府，在明年1月20号之前，那么美国的三军都有所准备，就像现在在南海和台海所准备的一样。那么另外如果中共要在新旧总统就职1月20号去发动攻击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我想美国不管是现任的政府还是新的政府都会有充足的理由来反击中共。所以这些敏感时刻都会应该说提醒台湾，也提醒美国加强防范。同时中共方面我也告诫他不要有所蠢动，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机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兰德公司的何天木先生两位参加今天焦点对话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好，谢谢。
好的，更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